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小圆。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很感人的真实传记。随着这五位传教士他们行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也知道他们为主殉道的日子也即将来到。刘文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心情有许多的起伏哦。但是我每当想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世代有多少人被主兴起，愿意去传福音给那未得之民，他们为主献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是不为人所知的。而这五位年轻的传教士，他们虽然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回到天上去，但是就像这本书的书名所说的，他们是穿越荣耀之门，他们的牺牲却为奥卡人带来了新生。在我们读这一本书的第十四章奥卡人现身的下半段，还有读第十五章他们为何前往之前，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让全世界知道。
你坚定我们天父上帝，高莫地的百姓，你赐下生命住在心里，做你子民永远的凭据。
你已是我们天父上帝，你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你的百姓，
赐下耶稣的
宝血。
你
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小圆在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你好，每当听到你的声音就想给你写信，特别是听了穿越荣耀之门这一本书很被激励，他们能用朽坏的换得不能朽坏的荣耀的冠冕，成为今天教会的榜样。今年春节从大年初二开始，我和四位肢体开始了半个月的短宣之旅，更深地经历了神的同在和生命在它里面的更新，越发被激励，正在预备继续点燃传福音的火，让沉睡的灵魂苏醒过来，一同参与主拯救灵魂的大功。请你继续为我们守望祷告。这是来自于亲爱的小圆的家书。小圆已经是服侍九年的传道人了，这些日子刘文看见小圆总是竭尽心力的为主摆上，不仅不断的接受装备，并且也积极的领人归主，这实在是刘文的榜样啊。你所寄来的附件文章刘文已经收到了，我个人觉得你是一位忠心又良善的神的使女，愿主继续带领你前面服侍的道路，愿主大大的赐福你手中所做的工，也深愿穿越荣耀之门这一本书成为我们众人的激励，让我们知道这一生为主摆上，完成主的旨意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伊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以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作者伊丽莎白·艾略特就是这五位传教士之一的吉姆·艾略特的妻子啊。这本书从五个人如何蒙召进入工厂，如何大家一起同心的要前往奥卡人之地，进入那非常危险的地方传福音的过程。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到上一回第十四章奥卡人现身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十五章他们为何前往。我们一边商量，爱德一边准备好了砍刀和锅，就像给邻居，就是奥卡人空投礼物时准备的那样。十点半，我们冒着小雨，顶着他们顺绳子送来的羽毛头饰，在跑道上开步走。我们一边用奥卡语大喊，一边在头上挥舞着礼物。大家看上去一定像装扮成圣诞老人的唐吉诃德在向树木分发糖果那么滑稽。下午两点半，我们又盛装游行了一次，直到走到跑道的最远端，进行极不寻常的献礼。我们认为傍晚时分最有可能在此地遇见他们，所以应该先飞到邻居那里清点人数，把明天的礼物今天就投放下去。我们准备好后就出发了，三点半飞到棕榈滩，花了大约十分钟复查沙洲的情况。一星期不见，附近的沙洲泡在了水下，颜料和纱布还留在沙子上。我们让飞机轮子在河滩上滚了不到70米，然后加速爬升。进场飞行相当艰难，拉平阶段却很顺利，只有一个地区域比较狭窄，但那是顺流飞行的理想路径。这次整个场地看起来都挺不错的， 我们查看了沿岸适合做树屋的树木，然后花了3分钟飞到邻居那里。朋友们稀稀落落的，平台上也没有交通指挥员。也许前几次定期拜访真的使他们适应了7天一次的规律。我们在老头家上空掠过2次，拍了几张慢镜头。一个人露面了，还拿着上星期挥舞的那块材料。我们什么也没抛下。在屋顶有飞机的那一家，我们在屋子和平台周围发现了4个人，还有3个在清理过的山上。山顶上的那个人穿着我们早些时候送的红色游泳裤。我们抛给他一把系着缎带的小刀，然后赶往主房那里。现在我们确信地上的人数明显减少了，也许阿拉胡诺的拜访确有其事。我们低飞了2趟，拍了几个镜头，然后爬升，抛出系在绳子上的锅。这次锅里是包裹在香蕉叶里的食物，牛肉、巧克力、树薯、饼干、糖果和一些珠子。他们接过礼物，然后截取了几十米长的一段绳子，绑上一件礼物。这次比以前的更大更重。我们带着它飞回阿拉胡诺，一着陆就冲进树丛。礼物原来是一只大黑鸟，显然是他们的鸡，放在笼子里，还盖着一块树皮布。我们真不知该如何处理这只鸟。篮子里还有件讨人喜欢的礼物，一只缠着棉线的纺锤。时机很快成熟，传教士夫妇花了很长时间讨论这项梦寐以求的行动。奥利弗·弗莱明记得，他在彼得的日记中曾读到他愿为奥卡人献出生命的决心。我提醒吉姆，我俩都知道他若前往可能意味着什么。他平静地回答，假如那是上帝希望的结果，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奥卡人的心声。上大学时，吉姆就写下了这样的话，明智人会用自己无法保留的换来自己无法失去的。玛丽露·麦卡利说，我希望艾德的前往不会给别人带来压力，这是每对夫妻自己应该要面对的事情。地面行动真正展开之前，还有2次送礼飞行。12月23日，艾略特和弗莱明2家去阿拉胡诺与麦卡利一家共度圣诞节。纳特载着吉姆飞临奥卡村落，他们看见那个老头站在空地上，就下去在他头顶上不到15米的地方掠过。吉姆叫道，哇，他吓呆了。纳特也这么想，他后来写道，他们好像横下心来不让自己有任何恐惧或敌意的表示，也许是担心把这只会下金蛋的鸡给吓跑了。可是眼睛不会说谎，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不过可以理解吗？想象一下，一个6岁的小孩坐在前排看马戏，小丑突然拿出长枪正对着他的脸，他不也是这副神情吗？他知道那都是闹着玩的，可是在3号房那边，交通总指挥衬衫和裤子穿戴整齐，而其他人的穿着还是老样子裸露着。吉姆数了数，有13个人在场。我们第一次掠过时，其中一人举起了显然是要回赠的礼物。我们投下一个袋子，里面装着白布、手电筒、裤子和一些小饰品。真想看看他们摆弄手电筒的样子。吉姆通知我，他们把礼物绑好了。我偏转出圈把它拉起来，这是最重的一次。我们以100公里的时速返回阿拉胡诺，树皮包重重地摔在了离艾德家大约20米远的草丛里。里面的礼物如下：一条烹煮好的鱼，2小包花生，2块烹煮好的树薯，一只煮好的大蕉，2只松鼠显然被摔死了，一只鹦鹉还活着， 只是有些害怕。两件陶器摔得粉碎，一片煮好的肉，一条熏制的猴尾巴。这是邻居，就是奥卡人在互惠交易中出手最大方的一次，我们都很高兴。尽管彼得还没有最后下决心，可是他和奥利弗都参加了23日的讨论会，与会的其他三对夫妇都将直接参与行动。罗杰和芭芭拉、尤德利仍在南部丛林的工作站里，妻子们尤其想确切地了解到底会有哪些安全保障措施。大家决定秘密地携带武器，如果形势不妙就暴露武器，让奥卡人知道白人占着上风，如果这还不够就鸣枪警告，但绝不伤害人。罗杰草拟了行动计划，吉姆的任务是预先制作一间放在树上的小屋子，因为树屋可以提供夜间的安全保障，如果树下再放一盏烧汽油的长明灯就更好了。艾德负责搜集与奥卡人进行交换的礼物，罗杰准备急救包，纳特负责通讯和运输，吉姆掌管武器和弹药。彼得后来也决定一起去，他的职责是在往返于阿拉胡诺的飞行中协助纳特。飞临奥卡人家上空时，他要对着大喇叭喊话，还要负责保管河滩上的补给品。罗杰编制了一套用于紧急情况下面在沙洲上的暗号，还给每个人绘了一幅地图，上面有他为关键地点编的代号。吉姆和我几周前搜集的语言材料整理好了，供队员们背诵。马吉的岗位在谢尔米拉的无线电旁，飞机飞行时他要随时待命，还要同其他地面人员定时联络。芭芭拉留在阿拉胡诺帮助玛丽露准备食品，供纳特每日运往棕榈滩。奥卡人在阿拉胡诺的现身引起了精明的科丘亚人的不安和猜测，传教士在送礼飞行中受到莫大的鼓舞，甚至天气状况似乎都在催促他们立即行动，勿失良机。雨季不到一个月即将来到，届时河水泛滥，无处着陆。在奥卡人领地内建立滩头阵地的理想时间是一月初的月圆夜前后。日期终于定下来了，1956年1月3日星期二。玛丽露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把阿拉胡诺的圣诞节气氛营造得像在家时一样。她甚至用装饰着彩灯和金箔的竹子做了一株小圣诞树。已在棕榈滩行程中预定了座位的艾德和吉姆心情十分激动，彼得在做出最终决定前仍期盼着上帝的回答。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妻子讨论了有可能成为寡妇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上帝赐予了我们内心的平安，我们深信无论发生什么事，神的话语都不会改变。我们知道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到此刻为止，上帝的指引明白无误。结婚时，每个人就知道应该把谁摆在首位。毫无疑问，在我们的一生中，上帝和他的使命都是头等重要的。这是对真正信徒的要求，现在更加意味深长。这是一个查验内心、审视代价的时刻，是冒险刺激吸引丈夫们前去的吗？不是，他们在信件和日记中清清楚楚地表明，自己的行动与猎狮子或爬山一类的冒险活动不一样，他们的冲动有着不同的来源。每个人的生命都完全属于上帝，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上帝创造了这些人，上帝之子以其宝血救赎了他们，这就是五位丈夫竭诚为主的信心的源头。对他们而言，耶稣并不是供他们仿效的伟大导师，因为凡人不可能拥有如此完美的一生。耶稣是上帝，是道成了肉身，并为人类的罪而死， 基督不仅赦免了他们的罪，使他们免遭应得的惩罚，还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一种在长度和质量上都不朽的生命。所以他们应该顺服基督。此外，基督还给了他们顺服的力量，现在便是做决定的时刻了。上帝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至高无上的命令。此时个人的安危根本无足轻重。12月18日星期天下午，纳特塞因特坐在打字机前向世界宣告他们参与此次行动的原因，大概是预防不测吧。这些话是代表所有队员说的。在权衡未来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问自己，仅仅为了几个野蛮人就去冒生命危险，这样做正确吗？我们意识到驱使我们前进的不是劳苦大众的呼求，而是先知话语的明示。因为经上说过，在末日万族都要聚集在他面前。我们由衷地感到，如果能为基督打开奥卡人紧闭的心门，是会令他喜悦的。当我们欢庆圣诞的时候，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能听见那些被定罪的可怜人在没有基督没有希望的夜晚的哭嚎，愿我们能向主耶稣心生怜悯，愿我们为自己没能从黑暗中拯救出这些人留下悔恨的眼泪，愿我们穿越伯利恒的美景看见各个他的哀痛，愿上帝就迷失的灵魂和我们应有的责任给我们新的启示。我们能否理解这些原始人的命运呢？他们整天担惊受怕，在丛林小径上遭遇伏击，一声枪响在他们听来就是死神突然降临的信号。他们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是像他们一样的杀手。如果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会痛恨自己现在如此珍惜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也会顿时变得非常短促，使我们不屑去做耗费时间的杂事，而是以基督的名义全力向敌人进攻。愿上帝帮助我们用永恒的眼光评判今生的行为。同样，对永恒认识的缺乏阻挡了奥卡人理解耶稣诞生的意义，并认识那位全能真神。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上帝，开启我的心灵，让我了解你神圣的旨意，并感受服从旨意的喜悦。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燕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荣耀同在》。
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圣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彰显，打开
今天从《穿越荣耀之门》这本书看完了第十四章《奥卡人现身》，也看完了第十五章《他们为何前往》。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十六章《我们并非独自前往》，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您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留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